係啦，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咧，係一個今次一個新嘅一個嘅 series 啦嘅講道啦。咁係呢個 series 咧就係叫做毅行者，咁係講咧關於咧朋輩嘅關係嘅咁樣。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係可能你太後生，可能未必有印象。但我估你應該聽過呢句嘢嘅。你有冇聽過個廣告咧？有一句咁嘅説話，佢話人生有個真正嘅朋友咧，的確好極咁樣係咩廣告咧？係咁你知道應該係個某一個啤酒牌子啦咁樣。咁你記唔記得個廣告嘅裏面咧？一定係咪一個人嘅咧？梗唔係啦，係咪好多人㗎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呢個系列咧，毅行者係講嘅咩咧？係講緊朋輩嘅關係，有咗個 friend 係咪？我唔知道你喺你嘅人生嘅唔同嘅階段都會識到唔同嘅朋友係嘛？幼稚園開始，小學、中學、大學啊，教會、鄰居、興趣班、補習，唔同嘅活動聚會係咪？教會啊、小組啊、公司係咪？職場好多唔同嘅朋友你都識到多，但係有幾多嘅朋友係你 keep 得到嘅咧？係 lifelong 嘅咧？應該就唔好多係嘛？今次咧，我哋好想透過呢一個嘅 series 咧，我哋去透過三篇嘅道去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喺朋輩嘅關係嘅裏面有幾樣咧好重要會遇到嘅一個嘅情況同埋問題，以前我哋都去學點樣喺個朋輩關係嘅裏面，可能希望唔係淨係某一個階段識完可能就停咗，而係可能係一啲嘅突破，或者可以令到個關係可以 keep 得到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嘅咁樣，咁啊之後嗰兩堂講咩咧？咁你記得要翻呢個嘅崇拜，咁你就知道下兩次嘅時候講咩啦。咁今日我講啲乜嘢咧？今日咧嘅講題咧係破茧而出，咁就我揀咗一段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前書四章一到十一節。咁透過呢一個嘅講題，咁關於咩朋友嘅乜嘢咧？唔知你估唔估到啊？我數三聲啊，你就開估啦，一二三咁。是啦，咁呢个咧就系啦，出咗翻嚟啦，系 peer pressure 啊 ，peer pressure 咧，即系我查个字典啦，咁啊，讲咩嘅咧？咁啊，佢话 the pressure that you feel to behave in a certain way because your friends or people in your group expect it， 即系嗰班人咧预咗你系咁样做嘅，喺个朋辈嘅关系，喺嗰班朋友嘅里面咧，佢预咗可能。形成了一些壓力或者形成了你預計是這樣的，譬如你那班 friend 呢，我不知道你啊，我以前中學的時候呢，所有的中學同學很多啊，不是所有很多呢，都是穿皮鞋一定穿 Dr. Martin 這樣，牛仔褲一定是 Levi's 的，這樣你很貴的嘛，我那時候小的時候這樣，那我當然不是穿那些，那有些人就我不穿那些就不行的，這樣有些壓力，朋輩的壓力有好的影響亦都有不好的影響。如果聖經裡面拿兩個例子呢，好的影響是什麼呢？大衛有個朋友你記得了，死黨約拿丹是吧，為了他呢條命都可以不要。但是有些不好的影響呢，你記不記得約伯的三個朋友啊？哇好慘啊，真是你突然間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他還要三個朋友在旁邊不斷暗暗暗暗暗到你餓到你，即是覺得比死更難受。等於當我們出來做事，面對著可能有不同的同事啊，埋埋堆咧咁樣，喂佢做嗰啲嘢，我心裏面覺得搞錯啊，衰嘢，唔好做啦。但係又好似唔好敢表達咁樣，哇，好似破壞啲關係喎咁樣。又或者當你有啲中學嘅朋友，你心裏面嗰句就覺得佢都冇我咁叻嘅以前，但係而家發展得幾好喎咁樣，心裏面覺得有啲啊酸咪咪咁樣，唔係好能夠真心咁替佢高興。又或者好怕。得失一些朋友，認識了很久的，不是很敢表達，又很想他認同，其實有些事又不是很同意，久而久之呢，就是其實不太知道自己想怎樣，不太知道自己究竟真實的自己其實想怎樣去選擇，人家做那我做吧，照去吧，這樣。我以前呢，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本書，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叫做《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就是我不敢告訴你我是真實是一個怎樣的人，心裡面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怕，害怕被人拒絕，害怕我真實地表達我自己的時候人家不知道怎麼看。所以今天我想透過彼得前書這十一節的經文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喺嗰個嘅驚嘅過程，聖經有冇啲嘅信息可以成為我哋一啲嘅幫助咧？咁啊，我哋不如可以先讀曬啲十一節嘅經文啦。我今日揀咗個譯本咧，就係新漢語。我以往不嬲都通常讀開讀和合本嘅，但係都覺得呢段嘅經文咧，新漢語譯得就係好好多啊，唔使解咁多，讀就清楚一啲嘅。咁我先十一節嘅經文讀曬佢啊。好，第一節，所以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因为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同罪断绝了，好让你们不再为人的私欲，而是为神的旨意在肉身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以外族人的心意行事，活在在淫荡、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违背律法的偶像崇拜之中，这样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在这些事上面，你们不跟他们一起奔走那同样放荡无道的路，他们就觉得奇怪，就毁谤你们。他们必须向那位预备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为福音也曾经为此传给那些如今已经死了的人，要使他们在肉身里面虽然按人的意思受审判，却在灵里面按神的意思活着。Oops， 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自守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为要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按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好像神各样恩典的好管家一样。若有人宣讲，就要按神的圣言来宣讲；若有人服侍，就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使神在一切事上藉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愿荣耀和权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十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呢，是使徒彼得晚年所写的一封的书信来的。当时的信徒面对着罗马皇帝尼禄的迫害，就分散了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成卷的书信的第一节就这样说，彼得说，基督耶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百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当时的环境，他们面对着很大的逼迫，很大的苦难。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图他这样去有一个记载，我每一次看到这句，其实这一段的说话都有点心寒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刑罚花样繁多，由身体被包以兽皮，任由狼犬撕碎而死，被钉在十架上，或者被火焚烧，做什么呢？以充日落后的照明灯，被皮包住个人点住来烧。对这些基督徒所受的惨刑，很多人都竟然是有同情之心，因为这些极刑的被执行不是为了大众的好处，不过是满足一己的残暴，即是尼禄的残暴。面对这些 很惨的迫害，带来很大的痛苦，彼得怎样去鼓励教会呢？是不是给很多的安慰呢？当你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有一节很有意思的，我没有打出来。四章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要考验你们，你们不要觉得奇怪，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在你们身上。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痛苦、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自然，我不知道你，就是我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可不可以不要面对啊，想逃避啊。但彼得他调回转，他说，你不要奇怪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些苦难的事，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事，这样是预了有的。彼得他用一个调回转，面对着很大困难的时候，他就反而将个事实告诉你，其实是一定有的，你不要这么奇怪啊，这样。而当他在讲清楚这个世界是会有苦难、有困难、有压力的时候，他反而去鼓励当时的教会怎样去面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就是透过这三点，我觉得一路预备的时候，神很想透过这个信息给我们今天 面对住压力或者朋辈压力嘅里面 ，peer pressure 嘅里面，能够攞到一份嘅勇气。呢份系一份乜嘢嘅勇气呢？我想透过三个嘅思嚟到去分享。第一个嘅思，关于思想嘅头脑嘅思想。第一节经文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话啦：基督既然喺肉身受苦，你哋都当将咧用同样嘅心智咧嚟到去武装自己。我好中意咧新汉语呢个嘅译本，佢翻译话武装自己。心智咧，即系其实讲紧个想法，佢嘅心态，佢点样去理解？当佢去理解咁样嘅情况，佢面对住要选择神嘅旨意，拒绝世界嘅方式所遇到嘅压迫同埋难处嘅时候，佢唔系被动咁样嘅，逆来顺受咁啊！我知道有苦难啊嘛，有困难有痛苦嘛，要受苦嘛，我知嘅，唔系彼得一开始佢就话要主动咁样将呢个嘅谂法。会受苦的了，就要成为一个的武器去武装自己。英文我觉得翻译得很有意思，很得意，你回去看有机会的话， arm yourself， 武装自己，用这样的装备去面对。你有没有试过去露营呢？露营的时候你会怎样？两手吊吊揈，什么都会穿着，拖鞋这样就去露营，你会什么装备都不带？你会不会一个人去亚马逊森林的时候露营都是这样呢？我想不会啩，你怎都要带一些、即是装备，怎知道什么蛇虫鼠蚁鳄鱼什么走出来，那怎么算呢？你要装备好你自己去面对这个情况。当我们想要决定不再按着经文一路第二节落，不再用人的情欲，而是只是从神的旨意去过我们今生余下的生活的时候，彼得就说我们就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到去武装好我们自己。受苦的心智就不一定受苦的。受苦的心智和受苦呢，其实是两样东西来的。有受苦心智的人不一定会经历受苦痛苦的经验。他们只是在思想的里面预备好，是甘愿的接受这个的现况，有这样的准备的人。而相反呢，受苦的人又不一定有受苦的心智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一个受苦的人他不一定是准备好去受苦的。如果受苦其实就 你我拿个例子比喻，就是你当两班人一起都去见牙医，是吗？你见牙医是很痛的嘛，就是这个惨痛的经验，是吗？两种的人其实看牙医最痛是什么呢？如果你即深刻一点，我很多看牙医的经验，就是其实最痛是那支麻醉针剁下去的时候真的很鬼痛的。但有些人呢忍住，就是忍了那一下麻醉针之后就没事了。但有些人呢不是喎，针都没起，他都没打针，没行下去就已经怕到疼晒鸡了。他都没 ready， 他没预备好怎样去面对那一支麻醉针，他没有一个的受苦的心智。如果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他面对着这些痛苦的经验，其实跟其他人一样，都是会痛的，都是会辛苦的。不过因为他准备好，他的内心的状态有点不同，所以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受苦呢？经文说我们要学耶稣基督，是吗？当然他是神来的嘛，是吗？不过不是，他除了是神都是人来的。所以看回经文，看回圣经的时候，希伯来书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这样讲，他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原来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不是因为他比我们特别劲，而是他看得到他将要成就的那件事是一件极之有意义的事。他将要成就的救恩是能够拯救世人，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能够忍受面前的苦难和羞辱。而彼得就将这个的比喻，他鼓励当时的弟兄姊妹说，你们都可以是一样的，既然你决定了不再按人的私欲 去过你余生， 要按神的旨意。你既然选择了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去跟其他人一样去淫荡、私欲、醉酒、荒宴、狂饮、拜偶像，你就不要去怕那些人的逼迫、人的毁谤，因为那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以前你都做过啦，现在你不做是不是假白的啊？你看你多久就打回转头。当你心里面你知道其实你做的事是为什么的时候，你不要怕，不是叫你跟那人对着干，或者不是叫你搞和了大家的关系，而是你做的选择是按照着主的心意和教导，按照真理的方式去行的时候，你就能够站立得住。圣经第五节一路讲下去，他说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在审判台前，我们要跟主去交账，我们要，他们都要，所以不要怕。而且以利他说其实你曾经都以前是跟他们一样的，想怎就怎，其实你在罪的里面所受的痛苦都不是没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坏习惯又好，或者曾经得罪主的地方都好，其实心里面不是很惨的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我都有。其实你心里面因为犯罪那种的内疚，那种的挣扎，其实都是难受的，都是受苦来的。彼得说够的了，所以经文他说已经跟罪断绝，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而是我们其实在罪的痛苦里面我们都受够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受苦的心智去面对实际生活的困难，我们选择了神喜悦的道路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里面这个的对罪恶的厌恶，那个的够了，那样东西就令到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再去犯罪，罪恶对我们的影响就减少。我想大家在你们的人生阶段很多时候都面对着，除了上班之外还有很多的事会做，进修、读书、开 OT， 是吧？很多的努力，很想的做得更加的好，其实不是很得闲的，很多忙，忙到癫咁 OT 啦， weekend 还要去进修，或者夜晚的时候还要进修。点解？点解你挨得住呢？就因为你觉得你努力过后之后，你将来所得到嗰啲嘢係值得你咁样去面对住呢啲咁样嘅痛苦，或者挨过呢个咁样阶段，係咪？所以当我哋面对住朋辈压力嘅时候一样，面对住有啲嘅地方我哋选择可能同佢哋唔同，点解我哋咁唔同呢？我哋所做嘅唔同唔係想破坏个关系，不过我们所做的不同站不站立得住脚呢？不过虽然这样讲，但其实呢我们现代人呢受苦，我不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可能受苦其实我觉得有时想又调回去另一个极端，又好像很远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其实太过的方便了，什么都很方便，就算现在疫情你打开你拿个手机 APP 按两下 就有食物去到你家了，送外卖这样，是吧？攞个手机按两下就知道世界发生咩事啦。喺屋企好闷嘅时候又按两下，又有啲机可以打啦，睇下漫画书啦，煲下剧啦，乜都可以做得到。我哋已经习惯咗好多嘢都唔使等嘅。习惯咗好多嘢我哋想做嗰啲嘢呢都可以即时做得到嘅。所以其实我哋习惯咗唔係好习惯受苦嘅。我讲多一个笑话，就係我屋企有工人姐姐啦，可能你屋企都系。即是你屋企有工人姐姐，你習慣咗呢，你就自然會失去咗一個工作能力㗎啦。就係你做家務嘅能力，我唔知道你覺得係咪。你識做，不過你已經唔會再做，你自然地都唔會做㗎啦。我哋太習慣咗，我哋嗰個滿足好容易就攞到㗎，好容易就得到㗎啦，忍唔使忍嘅咁。所以如果你其實你而家嘅階段冇乜經歷受苦嘅話，我想用另外一個比喻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的实验来的。那个实验是讲到关于延迟满足的 delay gratification。那个实验是这样的，好笑，就是说呢，在一个研究室的里面呢，就请了一班四岁的小哥，那么呢他就逐个这样去安排他进去间房里，逐个这样进去，跟着呢这些小哥呢四岁的而已， 就安排我们在间房里面摆一粒的棉花糖，跟住同我哋讲好，如果咧过咗15分钟，你都唔食呢一粒棉花糖嘅话咧，咁我就要俾多第二粒你咁样。但你唔系唔俾佢食嘅，你俾佢食，不过食咗佢唔食嘅话，15分钟之后又另外一粒。其实都几阴功啊！15分钟睇住冇人家间房，系得佢喺度嘅啫。咁样个实验开始咗之后咧，有啲嘅细路仔咧就会唔理嘅，闩咗门即刻就将粒棉花糖掉落个口。有啲咧就好辛苦，哇！去到临尾都忍唔住，都系食咗。但系有啲咧，15分钟过后，终于可以冇食啦咁。我将呢个嘅呢样嘢分享俾唔同嘅童工啦，听嘅时候咧，有啲童工好笑噶。其实我一定唔怕嘅，因为咧我唔中意食棉花糖嘅咁样。咁不过呢个实验最有意思嘅地方就系咩咧？佢有个跟进嘅研究嘅，就系话。跟随那班接受了实验的这些细路哥，将来这些细路哥他有什么表现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一班的小朋友，就是那班可以抗拒不吃那粒棉花糖的那些小朋友，在将来他们的学业的成绩是比其他忍不到那些是好的。特别他们在大学入学时，即是他们外国考 SAT 那些，他说平均的得分最大的差距呢可以去到210分，好多的，你要知道 SAT 差210分。而且不单止是这样，那些懂得克制欲望的小哥长大之后呢，他们比即老师呢会更加喜欢他啦，他们打工呢薪水又会高一点，而且呢都没那么多滥用药物的问题。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无论我们是直接地面对一些痛苦，或者我们延迟满足约束我们的一些的欲望，这样其实都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相同的含义，就是当我们找到一样更加有意义的事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克制我们这些的欲望比较上，甚至可以承受生命中这些的痛苦。圣经中的受苦从来都不是禁欲主义，而是因为福音的大能让我们见得到，原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有些更加重要更高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去追求。敢于做真正自己觉得对的事，正确的事，基础起码的是有 ground，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站得住脚，是神所喜悦的，是对的，是坚持的。这个就是我们得着在朋辈关系里面那个勇气的第一样。第一个思，就是思想上让耶稣基督这个受苦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二个思是关于内心的。经文第七节讲什么呢？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嘟嘟嘟嘟嘟这样。结局近，如果你大概睇翻彼得前书同而家咧，其实都已经2000多年啦，好近好耐噶咯，咁样。咁其实佢要讲咩咧？佢话万物嘅结局近系咩意思咧？就系上文佢讲紧话，耶稣要因为佢受苦要做嘅嘢咧，其实做晒噶啦。即系话耶稣嘅降生、受苦、被钉、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全部已经完晒。甚至乎后来嘅圣灵已经降临咗喺教会嘅里面。教会因为圣灵的缘故不断地在地上去传福音，即是说已经做完了，争什么呢？耶稣再回来，耶稣几时再回呢？马太福音24章说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先来到。当我们今天以为我们的生活永远都不会变的话，其实是不啱的，是错啦，是不是？我们以往我们可能觉得香港一路都是福地，就很多不变。但过去那一年经历过很多不同的社会的事件、疫情等等，我想我们各人都有很深的感受。面对着在这些的痛苦的环境的里面，跟着彼得讲什么呢？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为要祷告。 在受苦的时候祷告是怎样的呢？彼得在门徒里面是成日都最衰冲动的了，但是他提醒我们就是要理性，要自制、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你的头脑思想要清醒，好像第一点这样，你的思想要清醒，这样来到去祷告。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当我们面对着压力、困难、痛苦的时候，什么行先呢？当然是感受啦，是不是？第一样就是感受行先。我不知道你，我就肯定是。而且当人面对着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不单止感受行先，去到一个位置，我们的感受可以是变得不是最可靠的。抑郁症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不是说个感受是错，但我感受反映着那个真实的情况，可能跟现实是有些距离。彼得说，面对压力、痛苦、困难的时候，第一，思想要清晰；第二，祷告。去到这里我都觉得啱，应该是这样，好好的提醒。但当我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讲紧话要头脑清醒，保持头脑清醒，祈祷，但跟住落去你就说要彼此相爱呢？我不是说错，两样都啱，应该要警醒祷告，但跟住呢就是要切实去，要热切的去相爱。我两样嘢好像不拉更，为什么又放在一起呢？仲要是很热切地相爱。我一路想，一路想，一路想，一路想，想了很久。其实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顾了自己先的嘛。但是他说竟然鼓励你要去彼此相爱。当我一路想，一路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推想，推想来的。我自己想，为什么彼得会这样去分享呢？就是为什么他会讲着在困难里面要头脑清醒的祈祷，跟着要彼此相爱。如果上文我们讲着耶稣为我们受苦，在耶稣受苦的时候要警醒祷告，我不知道你想起一个什么图画。我想起客西马利园，当耶稣面对着他最后终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心里面住很大的挣扎，一路的祈祷，汗好像血珠一路滴下来，不断的祷告神。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将这个苦杯拿走，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当耶稣这么惨的时候，他带着他那三个入室弟子彼得、雅各、约翰去到祈祷，跟着他们做什么呢？睡觉。喂，耶稣大佬，之前同你食完逾越节晚餐，饮咗几杯葡萄酒，好攰噶嘛，瞓咗觉。但系耶稣去祷告之前，其实同佢哋三个人讲咗噶。佢话我个心甚系忧伤，几乎要死。你哋喺度等我，同我一同嘅警醒。翻到嚟咧，瞓咗。跟住耶稣就话：点解你哋唔可以同我警醒片时嘅咧？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马太福音26章40节，而这一句说话按照经文的描述，它是对着彼得说的。跟着福音书，我想大家都熟了，彼得跟着怎么呢？三次的不认主。彼得就是他最初的时候，他是威是势，说个个都会不理你、离弃你的，但我不会这样。但三次的不认主。耶稣说，你不可以跟我紧守片时的咩？睡了觉。彼得，耶稣怎样去介绍彼得？他说你是基法，我要将教会建立在你上面，你是磐石这样。但是呢，一次又一次的令到耶稣失望。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记载了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提比利亚海边，三次耶稣专登走过去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到一个位置，彼得都很烦，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为什么最要紧是彼此热切的相爱呢？因为经文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面对着困难、压力、痛苦的时候，当然不是说犯罪不紧要啦，你随便犯罪，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就算我们几咁的努力在压力里面去行在主的心意当中，我们都有软弱，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单只要头脑清醒去分析个原因为什么会犯错，更加需要的是什么？有人守望我们。箴言讲得好，箴言十八章十四节，他说人有疾病，心能够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面对住喺压力困难，可能有时我哋自己都做得唔好嘅时候，喂，自己真系顶唔顺嗰下。彼得就有一个好深嘅体会，系因为耶稣对佢嘅挽回，耶稣对佢嘅接纳，三次嘅再问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经文一路落去的时候，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其实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当时的教会，在地中海一带散居的教会，他们那些旅馆是很不安全的，所以去到不同的地方需要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接待他，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真实的需要，是一个例子。面对着 peer pressure 朋辈压力的时候，除了我们的思想要清晰，等我们知道在一个困难里面我们怎样去祷告，更加需要的是怎样守望相助，彼此的支持。纵使我们本身都不是说没有问题，没有事要去处理，但是仍然要学习彼此的相爱。我本身都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压力，在一个受苦的当中仍要学彼此的相爱，仲要好似耶稣一样热切嘅相爱，好似个心里面有团火咁样去关心身边嗰啲人。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哋嘅软弱，甚至失败嘅时候。喺教会服侍嘅时候，我从Pastor Bing Bing姐嘅身上学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说话。佢话咩咧？几个英文字 ，It's safe to fail. It's safe to fail. 我哋每一个人都好需要喺神嘅爱嘅里面有一份咁样嘅接纳。可能我哋身边嘅朋友顶住会望落去冇嘢嘅，行出嚟好 strong 嘅，好似彼得咁吓。仲是大弟子嚟噶嘛，系咪？但系耶稣一问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顶唔住啊！只脚。当我哋愿意真正咁样去在乎、关心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点解？因为我哋自己都经历过软弱，自己都经历过跌倒，自己都经历过失败。我哋就用耶稣嘅爱、耶稣嘅接纳，学着去真正嘅在乎同埋关心佢。在这样的话，当我们面对着我们一些朋友，他成功的话，我真心替他高兴；他跌倒的话，我真心的去担心他。因为耶稣都是这样去在乎我，耶稣都是这样去着紧我。我想有着耶稣这份的爱，从耶稣而来的这份的接纳，我们能够面对着在朋辈里面大家的不同的路行那种的成败得失，我们能够更加的懂得自处，更加的懂得替他高兴，替他担忧。最后一个的思，从个思想头脑到到个心，最后是关于个眼，眼光看着什么。第十节经文说各人要按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彼得再 extend 他的讨论，他说什么呢？他说怎样去彼此相爱呢？就是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弟兄姊妹，在神的国的里面，你有一个什么的位置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神国的里面是有一个位置的？ You need 的，神为你预备了。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地上只有一个教会而已，一个的神的国。 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跟摩西、大卫、彼得、约翰都一样，都是有一个位置的呢？虽然不同的历史的时代，不同的地理的处境，但在神的国里面你都有一个位置的。而且经文一路讲的时候就说，按住神所给你的恩赐、才干、能力，他是有东西给你的，以致你能够对这个群体带来一个影响和帮助。而且那个恩赐是哪里来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照着所得的恩赐，无论讲的和做的，神都会给我们有这个恩赐。有时我都听到弟兄姊妹讲话，哎，我没有恩赐的，很谦虚的。不是的，我都没有的。这里说神会给恩赐各人。有人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少都有一个恩赐的，哎，我同意的，最少都有一个。而且恩赐不只是属灵的恩赐，神可以转化我们的才干和能力，成为我们去祝福这个群体的力量。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恩赐，是觉得我们信不过神给我们没有恩赐，还是我们真的自己没有恩赐呢？而且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所谓的恩赐其实不只是讲能力的，也都包括了心里面一些感动。有时你其实没什么能力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事，但是你就很想去为那个群体做一些事，很想摆在那里，心里面挥之不去的。有人形容这种是一种的神圣的渴望，一种的渴求。所以圣经界教导恩赐可以求的，而且个恩赐是要造就这个群体。我觉得这里有两点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就是，其实我们各个人都有不同的咯。你有神给你的恩赐，我有神给我的恩赐。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找不找到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的位置呢？是你和我都不同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成长，不同的梦想，不要比较，也都不用比较。有时我们很想在一个群体里面得到认同，所以人家做的事我就做，人家去的我就去，人家喜欢的我就喜欢，人家不喜欢的我就不喜欢。我很想得到这个群体的认同，以致有时我都不是很清楚知道其实我自己想做什么，因为个个去做，那我就做。我们会有迷失的时候。 Peer pressure，哪些是你的 peers？ 每一个群体都是有一个 team 的，而这个群体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群体我们都有个位置，我们不是个个一样的。其实你在外面打工的公司或者机构都一样，是吧？你都要找到你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就是直接影响着你怎样的投入和参与。不过当我们有时想在外面这些公司的时候，人家通常在外面打工是 concern 什么的呢？赚钱，有间好的公司，升职，不是错。不过如果按着经文一路这样说，对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福音是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跟着我们今生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呢？是不是耶稣的福音叫我们跟罪恶断绝了，我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做衰事了，跟着我就剩下的余生呢，我就去赚钱，就跟世人一样呢？还是我们愿意放低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人生规划的过程里面有上帝那份？经文最尾他讲紧话，第十一节，使神在一切的事上藉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当我们面对着 peer pressure， 有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很想跟人的时候，究竟怎样去选择我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呢？ 想完成我们的梦想，想升职，其实这些不是错。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上帝那份？我们着重自己的荣耀、名声、利益，还是我们着重上帝的荣耀、名声？去到这里，我想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当我们面对着一些 peer pressure 朋辈的压力的时候，神怎样给我们有一个勇气，以致我们懂得懂得的怎样的去回应他呢？三个的思，耶稣的 mindset， 耶稣的爱，耶稣的荣耀。当我们愿意有耶稣的思想，愿意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有价值的选择，即纵使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不怕做这个决定，愿意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纵使可能我自己都已经很多的难处，很多事都搞不定了，愿意去成全别人，真心的替身边的人开心或者难过，愿意放低我们自己的荣辱，让神去带领我们的人生。Peer pressure， 去到最尾，神能够透过 peer pressure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神能够透过 peer pressure 带给的我们的，是去炼净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想不想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压力呢？我不想有任何的压力啊。你知不知道一个什么人才没有压力的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一个死的人才没有压力的。你要知道，一个人健康的生活呢，有適當的血壓，你才可以有健康的生活。 Peer pressure 帶給我們的是什麼呢？是一個負面的壓力，是我們不敢去做自己，框住了我們，我不敢去告訴人我是誰。還是這個 peer pressure 是幫助我們成為一個動力，我願意做神喜悅的選擇，不怕的去跟人不同，真心的對人好，而且我在我的人生當中，我的選擇是希望上帝有份的。我的选择，无论是高位低位，无论是人家知道的人家不知道的，都是让耶稣得到荣耀呢？这个的 peer pressure 带给我的是一个的压力，还是一个的动力呢？听着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三位的真神，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求的是你将你自己的爱很丰富的倾倒，充满在 YAS 这个群体的里面，充满在每一个信靠你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让这个群体有你的爱，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刚强，有你的勇敢，以致面对着这个时代的挑战，面对着我们各人生命的光景，是主，有时我们会软弱，甚至有时我们会跌倒，但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和我们隔绝。所以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刚强壮胆，以致我们运用你的爱去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叫主，让我们不断地去成长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显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多谢主，赞美你，期待我们的群体中间更多的显明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信实，和你自己的奇妙作为， 赞美你，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